书已经读了，我们今天晚上一同来看神迹这个 chapter 主要让我们学习这些的教义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找到它实际的用处，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一章这一章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回头来把上回这个阿弥念的那个部分呢，我们再稍微来给大家看一下。上回阿弥念后面这个部分我没有讲很多了，因为阿弥念这个部分就这部分我几乎就时间不够了那么这个 Pearl 是最近这几十年有人做的蛮有趣的因为它跟 Tulip 两个就是相对的。不过呢，这个 Pearl 呢是 Evangelical Arminianism， 它不是原始的 Arminianism， 后来的就18世纪，因为 John Wesley 的兴起以后呢，John Wesley 他们这个家族呢，到他祖父之前呢都算是清教徒，到他父亲的时候呢就回到了 Church of England 那个当时你清教徒要进入到英国国教，你必须要有一个宣誓是有些手续的，因为做清教徒在17世纪乃至于18世纪特别是17世纪有很多东西很多地方是不自由的那么他父亲就回到了英国国教，那么他呢其实还是承袭了很多清教徒的东西了，可是这一点呢，就是说在预定论这方面呢，他就告别了他就进入到了阿弥念派。然而呢，这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常说叫 Evangelical Arminianism。今天我们常听到所谓阿弥念派，大部分呢，我敢说大部分都是这个福音派里面的阿弥念派。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先看一下因为17世纪初1618到1619那个时候所 define 的阿弥念主义其实这派崛起的很快，1609阿弥念教授过世以后，那么他的随从者就开始发扬他的思维了所以后来到了1618 1619开过会 OK， 所以那个时候的原始阿弥念派他们是否认人全然堕落，可是他们跟古代的柏拉修还是不一样，柏拉修是否认原罪论原始阿弥念派呢，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说人没有原罪这样的一个思维，承认人是有罪的，可是呢阿弥念主义呢，他们认为人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就可以说好像人堕落了以后对我们的 will 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的 will 还能够寻找到对的，寻找到好的换句话说阿弥念他等于是认为说我们可以寻找到神，我们可以寻找到神，因为寻找的神是我个人做的决定，而没有根据任何的影响，我就做了一个绝对自由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方才说卫斯理是1703年生的18世纪那么他主要的服侍的时间呢都在1739年以后他的运动是1939年以后，那么所以他这个第一个呢我们就打了一个 star 就是说他认为有 prevenient grace， 就是说他承认人完全的堕落，所以呢如果没有神给我们 prevenient grace， 你去看这个 prevenient grace 这个字眼那这个字眼在不同的神学家里面有不同的说法，这个字眼其实在卫斯理的概念里面非常非常类似所谓的重生， 就是说好像神释放了我，让我的 will 能够活跃起来，能够做一个对的属灵的抉择啊，这个 prevenient grace。所以没有这个 prevenient grace 呢，那么我们的信心就没有办法来，我们就有了信心。所以后面这个呢，就是跟传统的阿米念就很像啊。其实整个阿米念派呢，他所追求的，你说是强调人的责任，可是人的责任是从绝对自由来的。他是认为说责任是根据自由。假如我的选择没有自由的话，我就不要负责任。是啊，我所谓是不是你预定了，那我有什么好选的？我选了动一动你预定好了。所以我要是选的不对，责任是你负，不是我负啊。这个是阿米念派他们的逻辑思维。你要我负责任可以，你要给我绝对自由。所以他强调的是人的绝对自由，但是事实上绝对自由就代表绝对主权，是我做的主意啊，是不是？对，整个阿明念派跟加尔文主义闹来闹去，就是谁说了算。那对阿明念来说呢，我说了算。对加尔文就是不止加尔文了，这古代来说像奥古斯丁啊，还有宗教改革的这些重要的改教家们，他们都认为说绝对主权是掌握在神的手里啊，这样啊。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呢，所以他才认为说神呢，神的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啊。事实上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我做的决定神在万古之前都知道了，我做的每一个决定，我每个思维要做的决定，神都知道了。那你觉得我还自由吗？这个叫做自由吗？虽然说逻辑上来说，神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他知道我要做什么决定，所以神就预定。好，我们现在退步到阿弥念的阵线，说好啊，那么那我们就承认说决定是我做的，可是我做了这个决定的，我的每一个决定呢，神在万古之前都知道了，所以他才预定我。所以在阿弥念的思维里面，他们的预定呢，事实上不过就是预知而已。但是我们还是回到源头，请问这样的被神知道的预知，形同被神，因为神预知等于是神早早他都知道你要走什么步数嘛，是不是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之下，请问我们有自由吗？我们只能够自己觉得很爽快，我有自由，因为决定都是我做的啊，神不过是预知而已。所以在那个整个思维之下呢，其实在这宇宙中间到底谁是主呢？那么做主的就是 moral beings， 是天使，是人。神不过就是他只是预知而已。而且这位神呢，就算是他有能力可以预定就能够在我们之前他就给我们定下来的话，他也不。因为什么？因为他要把绝对自由让给 moral beings， 人跟天使。这样的话呢，在阿弥念思维里面呢，但人做错了或是天使做错的话呢，那么他们就有责任。不过反过来说啊，在阿弥念的思维里面呢，当他做对决定的时候，他有没有 merit？ 应该有啊。所以呢阿弥念主义的 justification 哈，你说讲这个恩典哦，讲这恩典，他这恩典呢是根据他承认人是有罪的，是不是？可是人是有罪的，因信称义啊。这个称义，但这个 faith 本身呢，因为 faith 本身在这个阿弥念系统里面，它是个 merit， 它是个功德，因为这是我做的。可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信心怎样创始成终的，所以我就不知道阿弥念如何诠释神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希伯来书12章第1节第二节。和合本翻译成为说，神是我们，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其实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our faith 啊。那假如事实上，我们看圣经有三处，至少三处是讲到这个我们的信心，连我们的信心啊都是神的恩赐哈。那另外一处很明显的经文呢，那么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这个经文大家也很熟了，第二章的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个字眼呢，不管你是指的恩还是指的信，因为恩跟信都是阴性的名词。那么这个这在这里它是中性啊，所以有人说这个这不是指的信心，是指的我们前面得救本乎恩是因着信这个整件事情。啊，不管你怎么诠释呢，他都告诉你说，恩典不是出于自己，信心也不是出于自己。那信心既然不是出于自己，那么怎么阿明尼又说这个信心是我做的决定呢？所以这跟经文本身啊产生一个 head on 的 collision 啊。但是因为整个阿明尼开始做他的神学系统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双重预定论，他没有办法接受预定论，所以呢他后来就寻找这个责任归属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人必须要有绝对的自由意志，绝对的自由，我们的意志 absolute freedom of our will 啊。那从此以后这里面这下面的所有的项目呢，就是跟着前面的思维一步一步来的。那问题是你这些每一个项目你都要有足够的经文证据啊，这些都是非常可疑的啊。那就是人天然的人的 reasoning 呢，你会觉得这个想法是很不错的。为什么呢？能够 please God， 神不要为任何的罪恶去负上责任啊。Other for sin 很明显的就是 moral beings。但是在加尔文的系统里面，从来没有说神是道德罪犯的创始者，没有，也并没有啊。所以那么所以在这个加尔文主义的里面，它主要有一个概念，我们在天命里面已经看到过了，就是 secondary cause 啊 ，secondary cause 跟 primary cause 之间，就这个教义，我们在 election 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所以1618到1619的时候，后来改革中，荷兰改革中就创出了一个叫 UTLIP 啊，对，其实它整个攻防点是在 election， 在拣选上面啊，拣选。那么Arminius 啊 ，Jacob Arminius 他对拣选做了一个重新定义，他认为神的拣选是根据人的相信啊，根据他的预知，神预知我们要相信，于是神就拣选我们。是我们得永生，神预知我们不会信他，神就预定我们受永生啊！这是他对这个，所以他的那个版本的预定论就跟这边完全不一样啊。好，那么所以在阿明念派的这五个人没有全然堕落，这整个讲下来以后，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合逻辑啊，非常合逻辑。所以呢，那么，John Wesley， 他加上他改了第一个，他承认人的全然堕落。那承认人的全然堕落，所以人能够做选择，是因为人有一个先行的恩典。那这先行恩典呢，其实在 Calvin 这个 side 呢，就叫做重生，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好，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神迹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天命的教义啊。那么在重视理性的世代呢，神迹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啊。譬如说1529年啊，美国发生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普林顿神学院的教授在有一群 conservative 的教授呢，在 Machen 的带领之下，他们就离开了神学院。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 liberalism， 就自由派跟 fundamentalist 跟基要派之间的大战。这个战争的这个作战的里面其实关乎神奇你被他说那个所谓的五点五点。其实每一点呢都是理性主义者在作祟。五点是保守派守住的五点，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上的神迹是 literal。特别是讲到福音书的神迹是 literal， Virgin Birth， Virgin Birth 也是神迹啊，圣经福音书神迹当然是神迹啊，对不对？那还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 substitutionary， 是那是讲到通门啊，是一种替赎性的死，而不是只是说所谓的精神表现。最后一个基督再来，所以你会发觉这很多都是跟 miracle 是有关的啊。他在这里有个定义呢，说他这个定义啊是说是神交不寻常的作为，借这样的一个作为呢，他挑起人们的讶异跟敬畏，然后这个神迹是为他自己做见证。那么在神的天命的运作之下，天命其实保守掌控管制，或者说他的保守，他的协同，还有他的 governance， 他的管制之下，那么神迹就发生了。那神迹的发生其实在神的天命的管制之下啊。那么他这边也举了五方面啊，就是有不同的神学家对神迹的一个定义。神迹就是神在世界上他直接干预了。那么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说一个自然神的观点。那么在没有神迹的情况之下呢，就神不干预，谁说神不干预？神 day by day moment by moment 他都在干预，因为这个是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用他全能的右手托住万有，他要是把手松开的话呢，你要说他不干预，他手松开的话呢，整个宇宙就要崩溃瓦解啊。所以这个第一个观念是一种自然神论。第二呢，他说法是神在世界上更为直接作为，换句话说，平时神的作为是不直接了，好像神不行神迹的时候，神是一个 transcendence 啊，他是个超越者。那么行神迹的时候，神 immanence， 神就潜入者。实际上，这个第二点跟第一点很像，都是自然神论的观点啊。第三呢？神在这世界上工作，神不使用一些方法，神为了收获他所期望的成果，神不用方法。神在这世界上工作，神并不使用收获他所期望的成果的方法。可是我们知道神迹呢，神迹的发生如果连一点方法都不用的话是很难。譬如说五饼二鱼，如果没有那个小孩子，他看到可能看到讲员耶稣讲了一天的道，没东西吃，他都饿了，他于是就把五饼二鱼到前面来献。那耶稣是用这五饼二鱼然后变出的饼和鱼，让上万的人啊，男人就有五千嘛，对不对？上万的人吃饱啊，变水为酒，你还要水啊，对不对？所以他并不是不用这个一些所谓的means of grace 啊。那神在这世界上工作，他不使用 means of grace， 他们说这才叫神迹。不一定，不一定神可以用 means of grace。这个第四啊，他们认为神迹就是自然律的例外啊，或是违反自然律的一些作为。那一旦以为自然律是独立运作的，那意思就是说平时自然律，平时这个神钟表匠呢，他拨好了钟表让他自由运作，他就去画外，他就到画外的世界就在宇宙之外去打盹休息了啊。就这个你发觉这些观念呢都还是那种自然神论的思维。 那么所谓神迹呢，就神要介入了，神要打破了这些定律，让神迹发生。其实这个思想跟天命的圣经的天命观还是不合的。神保守，神协同，神管制，这些一切都是出乎神。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乃是叫无变有，死死复活，无变有，这也是一个神迹，以及呢死变活。 这都是跟我们所说一般自然里不一样的东西啊。一专不可能用自然原因解释的事件，就说这个东西呢，所以你会发觉他总是把自然跟神迹成为一个对立啊。在他的看法里面，自然本身不是神迹。每天早晨，当露水上升的时候，到旷野可以捡到玛拿，这是自然，因为。 在他生活的38年，每一天到旷野都有的。他说：“这个就这叫做自然。事实上，每一天的玛拿呢，都是神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恩惠啊，那都是神特别给他们的恩惠。周围的民族没有啊，只有选民有。好了，那等到过了河，约旦过了河啊，最近
Carrie 北卡教会，我们的陈传道常常在讲约书亚记啊，所以你这些神的百姓在约书亚带领下过了河的第二天，the day after the 早晨呢，我相信他们一定有人呢跑到旷野，哎，发觉没有了，玛拉不再有了，还有森林上是没讲的，我相信云柱火柱在过了河以后就自动的消失了，OK，
因为圣经上没有说什么时候没有，但是过河之前显然是有的。过以后，因为过河进入迦南美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epoch， 一个划时代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云柱火柱跟没有云柱火柱，你都不能用自然律这件事情说这个一个是介入，一个是不介入。好，所以神迹的术语呢，其实指的神能力在工作，以挑起好奇和讶异。 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讲说还有加上敬畏，我先讲这个亚裔，有三个字眼啊。第一个是神迹啊，和本翻译神迹，英文常翻译为 sign、oath 跟Simeon。那这个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啊，它这两个字都是讲的说signify 啊，就是说指的另外一件事情，特别是指的神的作为和能力。第二次呢是其实 wonder 啊 wonder， 那么。 这是引发什么？引发这个稀奇的或惊讶的事件啊，稀奇或惊讶的事件，就翻译 miracle 或 mighty work 啊，这样。Gebura 这个就是大能啊 ，dynamis 这炸药就是异能。那这个字眼是特别讲到神啊浩大的能力啊。 所以这些字眼呢，在旧约啊、新约啊出现。那么神迹其实经常是词串，三个词连用呢，有啊，在这个新约有这三处呢，这三个字是联合使用：神迹、奇事、异能。那神迹奇事、异能，它不但是挑起人们去注意神所做叫人觉得讶异的事，而且呢。 引发人的敬畏，就像摩西在过了红海以后，他的摩西之歌怎么说呢？他说：“谁能像你？可颂可畏。”因为过红海本身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红海能够自动的裂开，立起如垒，然后红海的底呢，它不是 mud， 它是 干地。 这都是神迹，然后神的百姓这样走过去，而且走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神迹，就云柱火柱呢，原来都在前面的，后来跑到百姓的后面，把埃及的追兵跟以色列民中夜把它分开，等到最后一个以色列踏上岸的时候呢，于是红海在瞬间呢，它就扑回去，于是把用来追以色列人的。 埃及的那些 啊，那些 chariot 那些马兵啊，通通淹没在红海海底啊，这些，所以这一连串的miracles， 这些的神迹呢，引起我们对神的敬畏。摩西的权杖变色啊，然后又变回去，手摆的怀里变麻子，拿出来又好了。那么这些的神迹呢，叫以色列人看到了就敬畏主。摩西在实际里面实战里面行了好多神迹，有神迹呢，比如说他变色你也变色，但是我的蛇把你的蛇吞掉，就是我的杖胜过了你的杖啊，这样一个神迹你做不来的。施灾他们做不来，苍灾他们做不来，而且叫那些埃及人受苦。从这些的神迹里面显示我们的神是真神，引发他们的敬畏。加密山的对抗呢，当天火把祭物烧掉，这就是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以利亚就说让你们看到谁是真神啊，所以百姓看了以后耶和华是真神，他们不仅看到一个神迹，而且看到神的可畏啊。祷告神得到不寻常的应验是神迹吗？当然是，我们经常有祷告，有好多事情成就了。我们说这个天命呢，第一个是保守。哇，这个事情被神保守下来。我记得我在当完兵回来的时候，我那时候买了一个 typewriter， 我那个年那个是1976年，那时候都还用 typewriter， 我买了一个 typewriter， 还是一个品牌啊。我就反正我带 typer 出去，我记得在台北是主教公署站啊那边呢、啊，我在等的时候很累，我就把东西摆在地上啊，车来我就上去了，就冲我上了车以后，哎，我现在怎么那么轻松呢？原来我 typewriter 没有拿，哎呀，我就很急，我就学另外一个人祷告，我祷告求主你派天使把我看住，我就赶快在前面几站下的时候，然后走回来，哎，走回来发觉那个 typewriter， 那名字好像叫做 Oliver 啊，anyway， 这个 typewriter 还在那个站那边，没有人拿走。这个其实就是天命的第一项保守啊，就神差遣，真的差遣使者把这东西守住了。那你说这个还是自然律啊？是啊，你也可以说自然律。你也可以说是神使差天使，天使使那些人没有看见，或是看见显拿的人使他没有看见，等等等等啊，用各样的方法。Anyway， 对我来说，我把这 typewriter 找回来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啊。一般来说，你在台北东西摆那边，你还想把它拿回来，不容易啊。我几年前啊，我2018年是还是2017年？2017年，我到温州去讲神学，我带了我的笔记型电脑啊，跟我太太一起去。我们在高铁上哇，跟了一个当地的青年聊得很愉快，到了那个站了、我就下去了，出了票口又突然想起来。我的行李少了一件，另外那件就是我的电脑包，这还得了？我要是那个东西没有的话，我那次整个两个礼拜的教学泡汤了，对不对？我就赶快问那个票台，我怎么办？他说你别急，你跟我们讲没有用，他要我们去打电话给一个号码，就是等于高铁局，他至少知道这个班次是多少。赶快打过去呢。高铁局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车到了最后一站啊去收。那个票口的 clerk 告诉他说，还好这辆车呢只开到了我们在温州北啊，只开到了温州就停在那里，不会再开下去，没有那么远，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你找回来的可能性大。那么假如说下几站有人真的把你东西拿走，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那只好祷告了，对不对？那个一直悬在那里，到了晚上8点打电话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东西他们找到了，而且会把它送回到我们所在的那一站，你明天早上呢你才可以去拿啊，明天早上第一班车把它送回来。 当然像这种事情啊，都是对我来说是这是个不寻常的应验，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天使很忙的，对不对？好，以利亚求天火赐下把那个把那些东西给收了，这是一个不寻，所以求寡妇之子复活，求雨啊，教会祷告，彼得得到释放啊。那么，哎，彼得真的释放了。他敲门的时候，那些人还在里面祷告啊。只有一个小小使女啊，Lotus，她跑去开门，然后她太高兴了，忘了开门，就冲回去跟祷告会说，她说彼得回来了。里面的人说，她说不不不不，她带是她的天使。Lois，所以你看到那里面祷告人都是没有信心的。大大求主拯救彼得。那彼得真的来敲门的时候，他们说那个不是彼得，如果有的话，一定是他的天使。天使，那天使来不就是报凶星吗？他没了嘛，或怎么样？所以这个，所以就 换句话说，那一次的祷告里面是神垂听了 Lois 是个有信心的一个小侍女，神听了她的祷告，很多啊。所以，天天看见的祷告得到答应啊！我们不要大话，其实我们的主导文啊，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是没事好这样祷告的话，你会发觉真的每一天我们的祷告得到主的答应。但我们今天好像不太容易碰到这种 case。那么在很多缺少粮食地方呢，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 urgent 哈。好，那么。新约时代呢的特征，事实上呢，这个神迹都是发生在时代转变的时代时代转变的时候啊。那么在旧约时代，比如说出埃及，还有在这个列王的时代，因为神那个时候必须要打击这个拜啊这个。拜偶像的这些的犹太人啊，巴利啊的犹太人，所以神兴起了以利亚跟以利沙跟巴利作战，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代的转换。那我们知道后来北国就灭亡，再不再再再差不多100多年，南国也灭亡，因为这整个时代说是神在那边战斗啊，因此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兴起。那么。新约时代也是啊，新约时代因为主耶稣来了，神迹，使徒行传时代神迹很多。但是注意到，这是不是代表说这些神迹只有在这个大时代才有呢？我们知道旧约时的神迹几乎都是集中在摩西、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候，其他时代也有，但不是那么多啊。那新约的话，耶稣跟使徒行传神迹很多。那过了这个时间以后，是不是还有神迹呢？比如我们在新约福音书看到，尼哥底母说耶稣是基督，因为呢，因为他说不，耶稣从神那里来的，他认为就是先知了。这句话的意思就代表说，你就是《生命记》18章所讲到那个跟摩西能够抗衡的那个大先知，那就是弥赛亚了。哦，就是尼哥底母这么大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的神迹啊。那么变水为酒，显出他的荣耀。好，那么使徒行传就说了，耶稣行异能、奇迹、神迹，把它证明出来。使徒行传有很多的神迹，有很多神迹。好，那所以我们看神迹的出现是新约教会的特征。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2章9种灵里面，像信心啦，这边的信心不是因信得救的那个信心，这边信心是相信神mountain moving faith，是相信神能够行大事的信心，信心啊，医病啊，行义呢这些的恩赐啊。这些都是些非比寻常的恩赐。那么，神迹的出现是新约教会的特征，乃圣灵大能工作的指标。从五旬节开始啊，好，那你如果说神迹今天 success 了，已经止息了，那么，但是圣经上有这样说吗？ 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我们来看一下神迹的目的啊，这五点。第一个呢是证实福音。我们知道啊，特别是希伯来书二章四节，神用神迹奇事百般异能来为他自己做见证。我想福音书里面有很多使徒行传里面很多很多的神迹，这些都为主的福音做见证。第二呢，神迹是建国神国的降临，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这个当时来看是一个神迹啊，你怎么可以把鬼赶出去呢？那是因为是要为神的国做见证，神的国临到你们中间了，病得医治，那么鬼被赶出去啊，扩展神的国度等等。不但耶稣呢，而且门徒也能随手随传，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第三，帮助有需要的。当然主耶稣来的时候，瞎眼的都看见，死的都可以复活。圣经上记载的神迹是三四五件，但是不止，对不对？像约翰多见他说，把他神迹都记载下来的话，他说这个太多了，记载不完，记载不完。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这么说的。所以那个瞎子呼喊说，可怜我吧，耶稣就动了慈心医治等等啊。对，耶稣用神迹帮助需要者，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是今天在教会一样，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好好的呼求神。第四呢，挪去服侍主的障碍。像彼得岳母得了一次就起来服侍主。你倒过来说，当一个人想要服侍主啊，求你医治我，我可以服侍你。神怜悯以巴弗提，使他可以恢复服侍。这是但是这个推论啊。还有多加户，就是大比大，他既被复活以后，那么你说他就那边躺平吗？不可能。他之前呢是广行善事，多行多施周济的一个姐妹，所以这个教会里面非常会服侍的一个姐妹。所以当他死的时候，那姐妹不让他走啊，就是派人跑去把彼得请来，就跟彼得说他如何他如何如何对我们，然后甚至把那个衣服里面的礼衣都拿给彼得看，说我们不到礼衣都是他做给我的。他这样爱这些弟兄姐妹，那么他们央求彼得祷告，彼得祷告以后就把多加活活的带回来。那么对多加而言呢，他的病得医治是能够继续的服侍，当然为了荣耀神，对不对？每一个人得到医治以后，群众惊喜，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神把这种医治的权柄赐给人。约翰福音第九章的那个瞎子，他眼睛看见以后，那是为了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法利赛人就很不高兴，问他说：“谁叫你，谁把你眼睛复明了？”他说：“耶稣。”那么他们不知道，他就反问他：“把我医好的人，你们怎么不知道呢？他就是耶稣，你们怎么不知道耶稣是谁？”哇，法利赛人气得要命，把他从会堂中间驱逐出去，也就是开除他的犹太籍啊。然而这个人呢，是不是要在身上彰显神的作为？好，我想这五点呢，证实福音信息，见证神国降临，帮助有需要的，挪去服侍障碍，为要荣耀神，都是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的。好，那我们现在最重要一个概念呢，这个我想这个不同的系统神学概念，你如果看一些比较有一些大部分的改革中的思维 ，secessionism 就认为就是特别是林恩子系啊，林恩子系，那么时代论啊，就是这方面反对最强的。其实有一些改革中不见得认为神迹会止息的，他们认为还是会有神迹的啊。那么如果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是一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说耶稣在新约时代，在使徒时代他有神迹，那么今天就没有了吧？不会吧啊。耶稣不改变，那么行神迹的耶稣今天他到神宝座右边，透过圣灵保惠师，他依旧可以行神迹的，没有止息的理由。好，他下面有一些辩论，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 就是使徒的指示啊，使徒指示啊，是我们来看一下使徒指示。使徒指示很多啊，那么在使徒时代的时候，那么他的神迹是超多。使徒指示的神迹超多，并不证明这个并不证明说这个神迹只有使徒才行。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啊，除了使徒之外，还有别人他们也在行神迹啊，像斯提凡啊。像斯提凡啊，这些我们承认啊，像彼得、保罗行很多神迹啊，但我们不能说因此这个神迹就局限在这两位大使徒身上，大使徒走了就没了，不能这样讲啊。那使徒之外，斯提凡有行神迹，而且哥林多教会呢有行异能的，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也有异能，在加拉太书反映了，所以。使徒知识超多，这不是一个没有的原因啊。第二是使徒的真凭据啊，这主要是因为哥林多后书12:12，他说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有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真使徒的凭据来。凭据这个字眼呢，这里有没有写出来？我记得我给你，要在哪里啊 ？Anyway， 这个字眼呢？在原文Smera 这个字大部分的时间是翻译成为神迹，就是记号这个字 sign 这个记号，英文是记号，我们中文就翻译成为神迹。OK， 但是这个字呢，在这里呢，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为凭据。OK， 因为这里有一个神迹是另外一个字眼啊，这里它这个字眼虽然是用了一个跟神用 sign。的那个字眼，但在这里是讲到凭据，所以他们认为说，借着使徒界的神迹奇事异能，显出我是真使徒的凭据，好像神迹一样。当我使徒走了，神迹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没有，而且认为说这个使徒的凭据呢，好像就是神迹，而不是别的，就是把使徒的凭据跟他的神迹紧紧的绑在一起。但使徒走了，神迹当然就没有了，那凭据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呢，那么你今天就不可能有神迹嘛。好，我想这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呢，使徒时代行神迹的不是只有使徒，还有其他的一些门徒也在行神迹，特别是斯蒂凡在民间行了很多神迹。那还有就是说，使徒的凭据不是只有神迹，还有别的。他在这里举出一些啊，就光就哥林多后书来看，跟罪恶征战的属灵能力，他为教会的好处来，对这个攻击教会的这些罪恶，他有 jealousy 啊，他有忌爱，爱教会，像男人对女人爱有忌爱 ，jealousy 的爱。第三，对耶稣和他的福音呢有真知识，这是他使徒凭据。他这边经文都讲到跟使徒都有牵连。我为了要传奉给你们，我就自己做工啊，赚钱啊，我不用你们的钱啊，自养啊，不占教会便宜啊啊，我也不会是个攻击人、打人等等啊。为基督忍受的苦难和艰辛，显出我使徒凭据。还有我被带到三层天上，你们有一些号称使徒的，他们跟你讲到很多东西，一些神奇经历，我不是没有啊，我14年前我曾经到过三重天上，那这显明他使徒的凭据。还有他身上有一根刺，那这跟他做使徒是有关系，因为他得的启示大，我的启示是做使徒而有的启示，所以神给我一根刺，让我不要忘掉，我不过就是保罗啊，就是一个人，软弱中得到力量等等哈。所以这些都是使徒凭据啊。那你不能说跟神迹绑在一起啊，凭据使徒的凭据不要跟神迹绑在一起。所以当使徒走的时候，神迹也可以继续啊。 OK， 好，我们刚讲了，还有别人有，事实上，哥林多教会有讲到，讲到恩赐、使徒、先知，然后后面还讲到行异能的和这个医病的哈，所以你会发觉，这些有神奇恩赐的人，不见得是使徒，没有，并没有绑在一起。你有，我也有；你走了，我还有，就是使徒走了，这些有恩赐的人还是可以在这里行异能啊、医病等等啊。那么，马可福音16:17-18，这里这个经文呢，在非常古老的经文是有，但是你会发觉，你看那些英文的翻译都会翻，我中文本也有啊，做就是说有的古卷没有，但这个经文呢，有很多古卷是有的。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哎，有一个人叫做李作浩啊，1987年过世了。这个人呢是脑下垂体之王，他应该得到诺贝尔奖。医学奖，诺贝尔没有颁奖给他，我跟你讲，是诺贝尔的极大的损失，几乎在脑下垂体、肾上腺素很多分泌腺的东西，最早都是被他分离出来的。所以他对，因为他找到这些东西以后，开启了整个医学的一个新的领域。我说今天有很多的那个跟脑有关的一些疾病啊，能够得到医治呢，都是跟他在1950年代以后的他的 paper 有意义 paper 超过1000份了，非常非常著名。50年到60年，他曾经9度被提名竞选诺贝尔奖，就像就我想跟中国人有关的，还有像林语堂也差不多9度被提名，可是就没有拿到。林语堂应该拿到诺贝尔奖，他是最有资格拿到诺贝尔奖。那个 Perlbach 也不过一两本小说就拿了一个诺贝尔奖，那个小说也没有什么。可是林语堂的，他不但做那个嘛，他的作品非常的丰富。林语堂的作品从1936年以后都是用英文写的，OK？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得诺贝尔不把这奖颁给他啊，是不是？好，为什么提李梭浩呢？李梭浩他的母亲很爱书。他母亲没有读什么书，但很爱书，曾经到东北去做这个宣教工作，在那边喝了毒药，误喝毒药，没事。哇，他儿子后来，当然那个时候他儿子都觉得太奇怪了啊，这是一个 miracle，就像那个马可福音16章所说的，所以在1世纪的教会行神迹是普遍的恩赐，不足以成为凭据，标明使徒之分。我想这个是主要是 defeat 的第二点啊，使徒的真凭据。那么，如果是神迹是使徒真凭据，使徒走了，神迹的确是没有。第三个是Geisler 啊，这个是最后他在达拉斯做过1些年日的教授，很有名啊。我们今天常常用的芝加哥宣言1978年的宣言，他是主要的起草者，所以这个人非常非常在美国福音界是很有名的啊。那他呢？他的时代论思想你就知道，他对这个神迹啊，是不共戴天的。他对神迹有三个定义：永远是成功的啊，立见果效的，不会固态复萌的。就说行了神迹，不会说后来这神迹不 work 了啊。第四呢，肯定神的传肯定神的传资讯者。那么。他的这些 argument 呢，都是从耶稣的指示里面来 derive 这4点啊。但是在主耶稣上，这些的确来说是非常的管用。可是超越过主耶稣的话，就不见得管用了哈。比如说门徒们，他们也去，门徒们有恩赐可以行神迹哦，但是他们不能把鬼从男孩身上赶出去。看啊，不能成功。他可能别人身上是有成功的，对不对？主的门徒的确是有做过，所以还有呢，这个保罗他这个保罗以巴佛提的病呢，在腓立比书2章的时候是还没有说医好，但是我们相信神会把他医好，因为 保罗为他祷告，免得他的这个应该是免得腓立比教会啊担心，因为这个以巴弗里从那边过来的啊，这样啊，那保罗没有医好他，那这个代表使徒保罗的这个恩赐出问题了啊。还有呢，他把生病的特罗菲摩留在了米利都，他是向前行。保罗连身旁的特罗菲摩都医不好，所以那个盖斯勒他干脆就说，他保罗啊，在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在主后这个60年以前呢，他的医病的恩赐就没有了，灵恩就止息了啊。这样，可是不对，为什么呢？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神用神迹奇事和能力，并圣的能力，跟我的福音做见证啊，等等，所以有些是冲突。耶稣还有那这个是古德恩啊，这个挑战该死了。那主耶稣按手在一个瞎子身上。按完以后，这瞎子你看见没有？他说他看到了人好像树在走路，那等于是不能算成功嘛？啊，耶稣再度按手的时候，然后这个人才样样都看清楚。按照盖斯勒的定义呢，连主耶稣 ，OK， 连主耶稣的这个行神迹的能力啊，都打了很大的折扣。换句话说，他定义不灵了。那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告诉我们说。没有所谓的这个神迹的恩赐哈。希伯来书二章也是常常被他们用来做哈。比如说呢，他说那么救恩呢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就使徒们给我们证实了。神呢又按照他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异能，并圣灵的恩赐都要做复述，同他们做见证。好，他们就说好，今天主耶稣走了，使徒走了。做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就不在了，神迹奇止息了。好，那么古德恩就用这个来 argue。 那么圣灵的主要恩赐这边是重啊，是复数。那圣灵的重恩赐跟神迹奇事异能是绑在一起的，如果神迹走的话，那圣灵重恩赐也走了。假如圣灵的重恩赐走的话呢，在整个基督教的教会历史上都没有圣灵的恩赐了，你能接受吗？你不能接受，对不对？不能接受。所以小节呢，圣经啊，神迹并不始于使徒们。所以结论呢，就是说，神迹啊，局限于使徒嘛。他的结论是并不啊，并不。那么不错啊，在新约时代啊，神迹是一个非常的明亮，但是呢，它不局限在使徒们。基督用他复活大能继续的用圣灵充满我们，复活基督用圣灵继续的充满我们，那么好叫我们去从事属灵的战争，靠着主能够摧毁敌人坚固的营垒。我们所受的不是软弱的，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然后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用跟属灵系的恶魔征战。还有呢，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这边所说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你当然也可以讲是圣灵在人性里面的工作，叫人归主，也包括圣灵的大能兴起了一些神迹奇事，叫人看到了神迹奇事而归主。所以使徒时代的神迹呢是超级集中超常集中啊，那并非说之后呢它就稀少了或绝迹了。使徒时代设立的模式，教会可以持续的靠主而行，包括神迹的见证，目的是为了要见到教会荣耀主。还有假神迹的问题，假神迹我们在出埃及记就看到那些术士也可以行一些神迹，但是呢有些神迹行到某个程度呢他就行不出来。有的可以行，你的杖变色我也变，你的河水你可以叫河水变血我也可以变，你叫青蛙上来我可以叫青蛙上来，但是更大的我就做不出来了啊。而西门呢用邪术叫人进你，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行邪术西门，后来这个使徒彼得 就这个祷告主啊，用主的命令啊，叫他变瞎了，对不对？那因为他的心被罪恶捆绑了，对不对？他想要用钱来买恩赐，心术不正。那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就看到，到了终末的时候，大罪人就是敌基督要出来啊，他要用各样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在沉沦的人身上显出各样的不义的诡诈。他传他的假福音，叫人去拜敌基督，就是假基督叫人去拜敌基督。假基督呢，可以行很多的神迹的。他又要从地里出来的时候，说启示录十三章也讲到，他可以叫天火从叫火从天降下，好像以利亚。他还可以叫什么？他可以叫他为做了很多的偶像，就是兽啊，这个敌基督的偶像。而这个偶像呢，还会怎样？还会讲话的啊，还会开口说亵渎的话。OK， 还会讲话的。哇，大家看到这个偶像是有气息的，能讲话，人看的都啧啧称奇啊，就拜兽像。所以两个结论很清楚啊，撒旦行使神迹能力大过撒旦，神行使能力大过撒旦，神的百姓也胜过恶者的权势啊。耶稣说，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用这样的方法来辨认，第二是辨认出行假神迹的永远是透过他们的否认福音而得知的啊，就是神迹跟信息是有关的，神迹若跟信息脱钩了，或者神迹跟一个假信息靠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神迹就是假神迹。所以保罗说，若是不被圣灵感动，他就不会说耶稣是主。假如说耶稣是主的那个感动，一定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迹行出来的神迹，跟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品格是串在一起。那么假如说我行神迹，我有很多不好的行为出来，那这个神迹绝对有问题。或者我行神迹，那么那个信仰呢，不是敬拜主，那这个神迹也是有问题，是虚假。所以神的儿女啊，要分辨，神的儿女不是一味的追求神迹。1980年 John Wimber 兴起了葡萄园运动，就是这个运动大概到今天一直在，这第三波啊，都是这个运，他从 John Wimber 开始。在这个运动的里面，就非常强调的神迹奇事 ，signs and wonders。但有的人不知道，我跟许宗士牧师是很好朋友啊。我早年服侍，他帮助我，他跟我讲了一些不少的一些。我有很多服侍主的习惯是他教导我的。他那时候看到我什么跑东跑西，他都叫我听，哎，张弟兄啊。你在 Princeton 服侍，怎么你经常出去讲道？我就出去讲道啊。他就跟我说，牧会啊，你如果一旦牧会，你就不要跑。他自己不跑的，他在若个教会，他97年才离开若个教会。那我认识他是1982年底，我就认识他了。他在教会很忠心的，他不讲道，他也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他跟我讲。还有一个呢，是我跟他讲说，我真的不会讲道啊，呀也是很 suffer 啊。我83年起在 Princeton 侍奉嘛，到85年读第一个学位。那我记得85年的8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神保罗牧师要到东岸来开讲道研习会，他叫我去。那我也不知道神牧师是谁。我甚至我那个虽然读 AMR， 但是我对圣经讲道没有概念，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我就去了。哇，那个礼拜我学习非常非常多。1986年秋天的时候，我这个亲爱的许牧师，不到一年前他过世了，他 COVID 感染过世了。他那个时候还是我们这种 traditional type 的一个传道人。 86年到11月以后啊，他去参加了 John Wimber 的 Movement 回来，啊，兴奋极了。他电话里告诉我，他张兄，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服侍主要靠圣灵大能的名证了，要靠 signs and wonders。哇，从那以后，他就不再跟我讲到这个事情，讲的不太讲这个东西。Actually 啊，他是圣保罗牧师的学生呐、啊，因为他在读三一的时候，三一把沈牧师请到三一去教那些中国学生如何讲道，他从那边学的讲道，所以呢，他牧会以后把他请来做开一个 conference，帮助地区，帮助许多人，我是其中了。所以1985年的9月初啊，我就去学习啊，学习圣经讲道。我最近会把我的民数记，应该是民数哪一卷书，我有很多事情讲到，我写出来以后，我要准备 dedicate 给他，非常的感念他啊，这样啊，所以就是当我们去对这个是这个什么神机骑士觉得很热衷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还是要分辨，因为在灵运动里面有一些东西，说真的，他把信仰跟神机这个东西啊，有时候脱钩了。把神迹跟善行品格脱钩了，这个不是圣经上的见证啊。好，我想这个最后这一点讲了很多啊，就是我们今日基督徒还要寻求神迹嘛啊。他讲的这个，当然我想把那article 哈、啊，
啊，对，对不起，
神
詹姆
迹
斯。
不是为自己的能力和名声啊，第二呢不是为娱乐，第三呢。不是为了找茬以批评传福音者也是错的，像法利赛人，他要耶稣行神迹，看他行了以后有什么地方不对，去批判哪不对的。第四个呢，耶稣不斥责因信前来有所需要的而来寻求一次，等等，耶稣不会的。那最主要的哈，就是说这个寻求神迹所主要是因为求神国扩展，主民得荣。求神迹是合一的。我们刚刚讲过前面五个目的，这五个目的，比如说为了教会的需要，我们都可以求主啊。就当教会有人生了重病的时候，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不错。但是呢，我们要做最好的祷告，求主医治。这样，好，我想这个，所以他这一章主要是认为有个主要一个信息是讲到 miracles 在今天呢还是。并没有止息，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够 hold 住这样的一个 conviction，能够好好的求告主啊，求主在今天的教会依旧的行神迹，来见证我们所传的道。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这章或许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基督徒的思想。不是说不一样，而是我们比较少去思想这方面的事情。然而，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还有在我们个人的需要上，我们经常会碰到我们需要有 miracles，跟我们的福音同行。因此，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成为一个活泼的基督徒，让主的恩典能够更多的显明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想这个。